我们一起翻开《启示录》第一章。我们读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我们再翻开十九章，我们读第十节。十九章第十节，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都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再翻开二十一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又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我们在最后再读一处二十二章第十六节十七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我们现在都知道了，我们这次聚会的主题就是如何预备主的再来。那么弟兄们给我的负担，特别是从使徒约翰我们来看，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预备好自己，我们迎接他的面。那昨天我已经交通到约翰把他第一次他的秘诀告诉了我们，他与主同住，所以他的动作就可以教导我们等候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预备自己呢，就是转过身来，背向世界，脱去我们的肉体，脱去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面对我们的主，然后我们要照着约翰所教导我们的，按照主赐给我们的圣灵的恩膏，常住在主里面。那么今天我想继续从约翰他的经历里头，他所看见的，所证明的，我们来学习，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好预备好自己。那今天我重点我就交通在刚刚我们的主他自己向众教会差遣使者向众教会将这些事都证明出来。他说我是大卫的后裔，又是大卫的，我是大卫的根，又是大卫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我们要看见我们的主是那明亮的晨星。所以我们今天是来感谢主，这个约翰是末后教会所留给我们最好的，就是恢复的指示。但末后的教会是如此的不讨主喜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自己的冷淡退后，这个恢复的指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约翰怎么把恢复的指示给我们呢？他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句话，耶稣基督的启示。 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是整本圣经的所有的中心，也是整本圣经的所有的总结，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启示乃是我神赐给他，换句话说是由神发起的，一切出于神的。如果我们讲得清楚一点，就是我们的神只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你把自己的见证见证出来。所以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为他儿子做的耶稣基督的见证。今天我们借着使徒约翰能够把这个事情向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真是感谢主。今天在这句话的里面包含了圣经里面所有的一些的旨意的东西。我们按照神的永远的旨意来看，神的这个计划，他的旨意的计划和目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神为耶稣基督做的见证。如果我们按照救赎的来看，我们看见这个也是整本圣经的中心，因为我们自从人堕落了以后，我们就晓得我们的神得不到安息，我们的主更照着父神的旨意，他在那里完成。结果我们看见整本的圣经，我们看见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到了启示录以后，当神启示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主所完成的救赎是何等的美好完美。那如果按照预言来讲，整本圣经就是一本预言的书，启示录也是一本预言的书，是我们的神要主耶稣基督将将来必成快要必成的事把它见证出来。所以启示录是一本预言的书。那我们如何来读这本预言的书呢？这里面启示录有一把钥匙，就是19章第10节的那个后半段的这句话，因为预言中的灵异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要抓住这个约翰给我们这个启示的重点，今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我们也能够看见神的救赎如何，我们更能够明白我们的主在这里把预言给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来做，怎么样来准备好自己。特别今天我要交通的这句话，主耶稣亲自说，我是明亮的晨星。今天我们讲到约翰看见的那个启示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且他得到了以后，他看见了许许多多的异象。今天我们晓得这个异象是根据启示的，今天这个异象这个出来的时候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叫做启示。但这个启示出来以后，我们接受了，我们这个启示就成为我们的异象。所以今天耶稣基督的见证的根基就在于启示和异象，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启示这个异象，这个在启示录里面，在圣经里面是给我们提醒的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特别启示录，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启示录用的英文这个字叫 Revelation， 这个启示。但是我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说，在原文里面这个有一个字比这个 Revelation 还要更清楚的，就是 Apocalypse， Apocalypsis， 这是一个希腊字。但是这个字呢就更清楚的把这个 Revelation 的这个启示说得更清楚一点。因为这个字我们晓得一般的启示，我们都晓得有个幕幔遮在那里，我们把这个幕幔打开了，我们看见。那么如果说启示的意思来讲的话，我们打开了，我们看见，或许我们看见一个我们肉眼看得见的东西啊，比方说一盘水果，一个幕幔盖着，打开了，是一盘水果。但是 Apocalypse 这个字不是这个意思，比这个意思还深一点。为什么呢？同样是一个幕幔打开，结果里面看见的不是我们肉眼能够看见的，是看见那看不见的。就好像是那个摩西一样，在希伯来书11章27节，摩西是因着信离开埃及， 不怕王怒，因为他看到那看不见的主。那么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也讲了一句话，我们听不懂啊。那我们的盼望不是盼望，我们就纳闷了，那我们盼望的不是盼望，那什么才是我们的盼望呢？哎，保罗跟我们解释，我们盼望的所看得见的是不是盼望，我们的真正的盼望是我们盼望的看不见的。所以这个apoplexis 这个字呢，哎，幔幕打开了，启示开了，但是里面呢是看见我们不能看见的。这个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奥秘，是属天的奥秘。因为我们的神就是一个奥秘，他要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也是奥秘。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来了找奥秘，哎，他也赐给我们了，他把教会给我们了，结果我们发现教会也是奥秘，是要用那看不见的那看不见的我们要看见。那怎么看见呢？圣经里面有两个诀窍，一个是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一个是呢要打开我们心中的心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主也遇见那个尼哥底母，是不是呢？但是我们的主怎么跟他讲呢？因为尼哥底母只看见看得见，还有那看不见的，我们的主，你若是不重生，你就不能看见那看不见的；你若是不从水和圣灵生，你就不能进那看不见的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看见。所以今天我们看见 apoplexis 这个字，哦，用的太妙太妙。如果没有这个字的话，我们不知道约翰给我们这句话，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怎么明白这件事？ apoplexis 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18次，那大部分都是照着 revelation 这个启示来讲，但是有还有另外三个地方用的那个词解释是不一样的，那我今天特别把它提出来。第一个字是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那里我们彼得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现在在患难中，火炼的试炼中，你们应当欢喜啊！你们不要把火炼的试炼当作奇怪，你们应当欢喜啊！为什么？当耶稣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你们就会欢喜，你们也会欢喜。所以这个字也当作显现的意思来讲。那么还有一处这个解释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32节呢，耶稣的父母亲带着婴孩耶稣要进到圣殿里面按照律法办事。那一次呢，当值的是撒加利亚的那个先知，他看见耶稣的父母亲把婴孩抱来，他很快的就在门口就把孩子抱回来，抱回来以后他就有一个赞美的手，主啊，照你的话让我能够安然去世吧，因为我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就是要照亮以色列人的光，就是你们以色列人的荣耀。这里照亮两个字就是这个字。那么还有第三处是出现在罗马书16章25节，保罗说，我靠着主的能力，我所传的福音，甚至我所讲的耶稣基督，这些都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他说这个奥秘啊，如果今天向我们显明的话，我们都能够被坚固起来，也能够叫我们顺服真道。这个地方的意思是叫做显明，我们就能够明白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当这个字真的向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看见老约翰把他所看见的所见证的，他就向我们证明出来，原来耶稣基督的启示都是从神那里直接来的，他要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把这个见证 要向我们大开了。今天我特别要注重的，我们的主向我们教会讲这些事，借着他差遣的普使者向我们做见证。我就是，应该没有救了，我是明亮的晨星。今天我们实在感谢主，约翰得到这个启示，得到这个意象，他没有扣下来，因为我们的主吩咐他，你要说预言，你不能封住这个预言，你还要再说。所以约翰呢，他真正的照着父的这个主的这个指示，他很忠心的把这样的一个启示今天向我们打开来。今天我说实在的，整本圣经都是在讲说耶稣基督的见证，特别是启示录。我今天要一个假定，假定没有启示录，我们对整本圣经我们会有什么感觉吗？我给你弟兄姊妹一个答案，如果没有启示录的话，神给我们开了个头，没有给我们最后的结束的答案。如果没有启示录，我们只知道很多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换一句话说，圣经里面没有约翰这本启示录的话，我们读完了整本圣经，我们会感觉到我们好像还缺少了什么。这本启示录它是所有圣经里面神旨意的总结，也是神救赎计划的最后的答案，也是神给我们的预言最后的这个发表。所以今天我们才感谢主有了这本启示，我们就能够从这一本启示录里面找到神永远旨意的那个计划和目的是什么。我想我讲得更清楚一点，我们来看这本圣经，如果没有启示录的话，我们好像还在黑暗里面，我们还见不到曙光，我们也感觉到没有希望。因为呢，好多好多都给我们看见的都是，我们如果讲得好听点没有答案，讲得不好听点的都是让我们垂头丧气的事。我们比方创世纪来讲，创世纪一刚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是我们的神开始复造，创造了人类以后就把它放在神的园子伊甸园里面，结果我们人不争气，被撒旦引诱犯了罪，罪有一人进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满了罪恶。我们的神他没有失败，没有灰心，他怎么做呢？他呼召以色列的祖宗亚伯拉罕开始，然后我们读创世纪，好美的一本书啊，我们很喜欢读创世纪，对不对？因为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他们的美满的故事，我们读起来啊，真是读故事书一样。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啊，很喜欢听奶奶、听外婆讲故事，当晚上睡觉的时候，婆婆讲故事给我听。从前一定从从前开始的啊，有一个灰姑娘，她没有指望，但是有一天她遇到了白马王子，但是白马王子做了君王以后，这个灰姑娘就做了王后，然后他们就过着长久美满的生活。我们喜不喜欢听这样的故事啊？我们就睡着了，听懂没？但是我们很喜欢读创世纪，听懂没？我们读完了以后我们睡不着了。为什么？创世纪最后的那句话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一口棺材停在埃及，我们还能睡吗？这是给我们看见创世纪。那其他的书信呢，我今天也稍微提一下。我们比方说读四世纪，四世纪当老人百姓有苦难的时候，求告诉主给我们兴起誓师，恢复了世界的安宁，然后呢他们又背叛主， 然后审判来到的时候就又求告主，如此的日续循环，到了最后的结论怎么样？因为以色列中没有君王，他们个人任意而行。你看，这是最后的结局的一句话，何等的失望。我们再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我们晓得一本圣经的这个小圣经，也是刚好是66卷，39卷旧书，旧约，27卷新约。但是我们读完以赛亚书的时候，最后那句话，背叛人的尸体，他们丢在硫磺火湖的中间，因为那里的虫是不死的，那个火是不灭的。你看读起来何等的消极。再不然啊，旧约的结束我们都知道马拉基书，但是马拉基书先知马拉基是最后的一位先知，他的之后呢，神有400年没有说话，而且马拉基书的最后的结束呢，遍地满鸟啾。弟兄姊妹，我们读完旧约的时候，真的我们没有指望了。好了，那这样子，我们新约有指望了，不错，新约的的确也有指望，因为神的救恩临到，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带出了新约。我们读，如果我刚才是假定没有启示录，那么没有启示录结束在哪里？在犹大书。犹大书为什么在书这个所有的这个启示录之前，所有的新约里面的最后一本书？我们常误解的犹大书好像是这个书信里面的最后一本，不是的。实际上，新约的书信是约翰的书信是最后，但是神奇妙的安排却把犹大书放在最后。犹大书我们仔细去念的话，我们也读起来我们会伤心的。新约的教会怎么会像犹大所讲出来那种的光景，是离道背教的光景。他讲起来一些的形容词，我们听得像，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他只像教会讲话，好像没有圣灵的人，好像在那里做梦的人，是那里不敬虔的人，是那些不信的人，因为他们都走了该隐的道路，他们都向着为利贪财的巴兰的那个错谬的道路之奔，他们也走向可拉达背叛的那个灭亡里面。这是整本圣经的结束。若是没有启示录的话，我们所看到的都是这些。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有了启示录，我们主说我是明亮的晨星，结果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见了吗？约翰说：“我看见了新天新地，旧的天地不见了，海也没有了。旧约，神的审判临到，一切都是痛苦、悲哀、咒诅、死亡。哎，今天神擦干他们的眼泪，不再有痛苦、悲哀，没有哀嚎，没有疾病，并且他也听到有声音从大宝座上下来说：‘神的帐幕在人。’”我要与他们同住，他们要做我的百姓，我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我们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那个荣耀实在是太荣耀了，那里的黄金街道，那里的地面水晶都是透明的，在城里只有神的荣耀和羔羊为灯的城。今天我们看见这么奇妙的一个荣耀的希望摆在我们的前面，那个黎明的曙光一下子透亮了，让我们在那里，我们实在感觉的美好。做宝座的说：“看啊，我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成功了。我们的神救赎的计划完成，我们的主在那里唱得胜的凯歌。”这就是启示录最后给我们看见的。还不止如此，最后启示录结束在3个阿们，证明这是的，这是第一个阿们，说是了，第二个阿们，主耶稣说我必快来，第3个阿们。 约翰也听到了，哎呀，那次的感觉摸到了这个约翰的心，主耶稣愿意他来，所以实在感谢主，主给我们整本圣经，特别把启示录给我们，我们才能够了解神永远旨意里的计划和目的是什么，他的救赎是何等的完美，甚至于这预言更能够带给我们更美丽的憧憬。啊，讲到预言，弟兄姊妹，整本圣经都是预言，那启示录更是一本预言的书，因为神要耶稣基督将将来必成的事要来指示我们，这些事情的确是在将来，以现在我们来讲的话还是将来，换句话说这就是预言。那我们怎么来读预言呢？这个就我们的难处来了，但是不要灰心，我们刚刚抓到一把钥匙，一定要抓得到，弟兄们一定要抓得牢，抓得牢，因为预言中的灵异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要抓住这把钥匙。你不管读哪一卷的书，你不管读哪一节的圣经，你哪一章的圣经，你都要抓住这把钥匙，耶稣基督的见证，你要把基督读出来，这就是一个秘诀。那我们如何来读这个预言呢？我们如何来读启示录呢？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抓到这把钥匙的话，我们会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我们预言里面，我们会迷失掉。我自己感觉今天读启示录以后只出现两种人，一种人呢进不去，还有一种人出不来。那我先讲怎么进不去的人呢、啊、因为读启示录啊，里面那个意象象征太多了太多了，什么七印了、七号了、七碗了，又是七个新意象了，又是七个雷了，你去读的话启示录那个七我们真是数不完了，但是那个代表什么不知道。那有的人呢不敢读，为什么呢？里面的审判，里面的灾害太可怕了。我有一处的圣经，我提出来，弟兄姊妹可能还记得，那提到，哎，现在做君王的，做臣宰的，将军、户户、壮士，为主的、为奴的，他们害怕的要死，他们躲在岩石里面，甚至于说大山倒下来吧，磐石倒下来吧，把我压倒吧。有这样的人吗？但是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呢？因为他们害怕羔羊的愤怒，所以启示录里面就是羔羊的愤怒，我们读起来害怕。我们想也有的是希望，那弟兄昨天弟兄也都提到了，我们都希望被提，对不对？但是我们被提有没有份呢、啊？我们孙弟兄说他最后一个，那我真的很担心，我在他后面，我进不去了。我们进不去，不能没有被提，我们留在这个地下的时候，弟兄姊妹，羔羊的愤怒就临到我们了。我们越读越害怕，所以晚上做梦也害怕，结果干脆逃避，最好的方法逃避，不读了。真的有人这么做，按照尼托森的有一本书叫做一年读一遍圣经。把整本圣经一年读一遍可以读完，结果有一个人呢，特别他就照着尼德森的这个读经的教导，他就照这样读，他每次从创世纪一直读到犹大书启示录，他放下来了不读了，又跳到创世纪，又读到犹大书。为什么？真的害怕。那么甚至于有的宗派启示录没有摆在他们教会应该读的书，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他们害怕读启示录，所以这样的人呢就永远进不去。那么第二种人呢是出不来，那这些人出不来怎么样？他说这些啊，我起初我诚实的讲，我也有这样的心思，我因为我也读过神学院，我因为我自己的圣经没有读好， 我自己又是很被动的人，我真想让老师好好的逼逼我，能够让我好好的明白圣经。特别我们在那学习功课的时候，来读到这个启示录，不但是必修的，而且是双倍的学分的，你必须要读好。好了，那我们就在这个心情，我们就钻研下去了，就是拼命的读，结果呢，碰到了难处，我们还是难解。我们钻研了老半天，还是不能把成人问题解决，那怎么办呢？去找许多的参考书，找什么什么这个都大有名的作者，结果越读越混乱。所以有很多的人都愿意，都是往启示录里面钻，特别带一个心情，以后我把启示录读完了以后，我就变成专家了。结果他变成假先知，读完了这个启示录，哦，他就可以高人一等了。结果他变得疯子，变成了傻子。就好像我们现在新闻所报道的，有一个瞎婆，那火星男孩，还有什么霍金，反正生下来是古里八怪的那些人呐、啊，哎，他们都帮着当的预言大师，到现在还有好多人崇拜他们的预言。弟兄姊妹，这些人呢、啊，就是出不来。结果呢，迷被着迷在以色列，这个启示录里面的预言的里头。那到底我们对这个启示录这些预言，我们怎么样来读呢？我深深的感觉有两节的圣经可以帮助我们。第一节圣经就是在马太福音24:25，我们的主亲自向我们说，他在说预言的时候，说着他就带出的那句话，这句话非常的美，看啊，我将这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你们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读到不懂的地方，你就摆在那里不懂，你读懂的地方你就懂，因为主已经把他要你懂的他已经告诉你了，没有一点遗漏。我们不需要在不懂的，我们还要一直去明白，我们抓住那把钥匙我们就通了。第二节圣经是在马太福音11:25-27，我们主向父神祷告，父啊，感谢你，凡事都有你的美意，因为你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明。所以我们读启示录，我们要回到婴孩，越单纯越好。如果你读的是按照字句读，你能够明白，你就按照字句读。如果你读不明白，里面有很多象征，里面有很多意象，那要用灵异去解。你能够明白灵异，你就到灵异去解。如果明白不了灵异，所有预言中的灵异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我想这个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们也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就把整本的这个预言就赶紧打开。那么圣经中的预言有许许多多，可以说整本圣经都是预言的书。整本圣经大概每27节有一节预言。圣经里面预言一共有1817个预言，可以分为737个大的事件。那么现在呢，大部分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也就是说如果百分比来算的话，96.2%圣经中的预言已经应验，还剩下3.8%还没有应验。但是这3.8%都是关乎到我们主的再来的预言。那我们在想，哦，还有那么多的预言还没应验，我们一个一个等吧。弟兄姊妹，不是的，等我们的主来的时候，我们弟兄昨天讲了，像闪电一样来得快，那个我们主再来的预言都必应验。或许说现在正在预言中，但你还没预备好的时候，这些主再来的预言，大的预言就应验了。所以我们不能等待，我们要重视这个预言。特别我们主在那里说预言的时候，我们主告诉我们，看啊，我这一切都已经告诉你， 所以我们面对预言，我们怎么样来做呢？感谢赞美主。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那里告诉我们，我们有先知确切的预言，好像明灯在暗处照耀，你们要留意，只等到晨星出现的时候，那个才是好的。那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任意解说的，也没有一句可以出于人意的，都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里我们发现彼得教导我们，我们一定要等，只等到那个天发亮，明那个晨星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我们要抓住这句话，我们在那等晨星吗？对，我们等发亮吗？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这个启示录最后二十二章十六节十七节，他做了美好的见证。他说，我耶稣，我为着众教会的缘故，我就差遣了使者，要将这些事来向你们做证明。我是大卫的根，我是大卫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这个时候的不是主说完了话以后就停在那里，有反应，圣灵和心腹都说了，你们听见的都该来，你们口渴的也当来，你们愿意的也都来，可以白白的取这生命的水喝。圣灵和心腹说，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很稀奇的，在这个启示录的里头，第二章第三章讲到教会，然后之后教会没有看见，但是在启示录里面，你虽然没有看到教会，但是教会都在那地方，都存在在那里。结果换了个身份，换了个名称。你比方说，昨天我教交通的第一章的里头，约翰所看见的什么？众仆人。我们都是众仆人，主保险买回来的人，那就是教会嘛。所以名称是众仆人，是教会。二三十三章是讲到教会，哎，四章以后没有了。弟兄姊妹，我们再去读，你刚刚有没有读到？哎，有个心腹，十九章的心腹出现了，甚至于二十一章的时候，二十一章的时候，羔羊的妻。好了，弟兄们，我们把这些的名词提一提：仆人、教会、心腹、羔羊的妻，这四样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神在永远之际要得住我们的这个最后的，我们的结局是羔羊的妻。所以圣灵和心腹在那里说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已经成为我们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宝贝，我们可以白白来取生命的水喝。今天我们的主就是向我们这班人做这个见证，我是明亮的晨星。今天我们有没有得到这个见证呢？我实在感谢主。但是我们常常把主说我是明亮的晨星，我们还当作是将来。我刚刚有个口误啊，我说主说我就是明亮的晨星，后来我想想不对，不应该有个就。我们都很清楚地说，我是明亮的晨星。借着这个比物，嘿，也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这样的你加个旧字是不一样的，这个不是圣经，就算是圣经就加了个旧。但是我们的主他是，就是，而且这个是现在进行式，直到永远。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句话，主耶稣说，我是明亮的晨星。不是将来，是现在，也不是等天发亮的时候，这个晨星进到我们里面，是现在。换一句话说， 现在这个灵量的成型已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要读这个启示录，不明白灵量的成型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读预言读不懂，灵量的成型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还不能明白呢？我们是要感谢老约翰，他把这样的一个经历，他给了我们。圣灵与幸福都说来，都说来。特别我刚才提到的，仆人、教会、幸福、羔羊一起，都是我们，就是我们，在圣灵里面就是一，在基督里就是一。有没有感觉到，今天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感觉读出来，我们一切的问题都解决。我昨天提过了，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是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不是约翰写的，是我们的神写的。这耶稣基督的启示让约翰做个记录，给了这个七个教会。我们读怎么读启示录七个教会呢？我们怎样读保罗给这个七个教会的书信，我们也照样照这个方法来读约翰给七个教会的书信。但是有一点我感觉到，不，我们读启示录的这七个教会的书信的时候，还有一个更好更美的感觉出来。为什么呢？保罗是借着圣灵所写的七封书信给教会，但是约翰是我们的主亲自写给教会的书信，是主亲自写给我们的书信。我们是谁呀？我刚才讲了，我们是他仆人，我们是教会，我们是心腹，我们是羔羊的子，我们是他的爱人呢，我们甚至是他心上人呢。在腓立门书里面一个词的，我们是他的心上人呢。那这样子讲的话，这本约翰的启示录就是写给我们的，是我们的爱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丈夫，他写信给我们做妻子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很盼望接到这个情书啊，我们接到情书啊，哎呀，爱不释手。我们接到情书啊，我们心里会震撼的，盼望每次辅导长发信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听到了，赶快跑过去啊！我要接情书啊，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抱这样的心情，我们来读起，这样子我们就开窍了，这样子我们的心中眼睛就打开了。我们是在感谢主，约翰他把这两样宝贝赐给了我们。第一个，他把主耶稣亲自说的“我是灵量的诚信”，这是开启我们的心窍。什么是明亮的晨星？生命的饼啊！老约翰被圣灵提到灵里，他被圣灵感动，他今天也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我们主在宝座上，他就把圣灵赐下来了。今天圣灵赐下来，就是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所以约翰就把这两个诀窍，他都给了我们。好了，我们今天来回想一下，特别我们每个主日，我们都会擘饼纪念主的聚会。我们每次在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那个饼，我们的主身体为我们裂开，它就是那生命的饼，它就是明亮的晨星。每一次借着擘饼聚会，七日的第一日，它来提醒我们，我们实在是见一弯弯这个。这个实在是常常我们会忘本的人，主来提醒我们明亮的晨星。那生命的饼，每个主日我们都从主那里双手接过来，还有个生命的水呢，就是赐给我们的圣灵嘛，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饼和杯，主就用这两个样子一直在提醒我们。为什么呢？我们好等候主。第一个，开启我们的心窍；第二个，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那什么是我们心中的心窍呢？什么是我们心中的眼睛呢？圣经里面有很美的有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当我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被埋葬了，这个事情结束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哎，就那一天有两个门徒，他们从耶路撒冷要往以马忤去，我们的主就贴近他们，要听听他们在交通什么，在谈论什么。哦，这幅的图画很美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耶路撒冷代表什么，以马忤代表什么？简单的讲，就是耶路撒冷是代表属灵的境界，以马忤代表属世的境界。这两个门徒为什么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去呢？因为他们失望了，看到他们所盼望的耶稣被钉十字架了，这是他们走下坡路。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也有跌倒软弱的时候，我们也会像这两个以马忤的门徒一样，我们退后了。我们的主是不放过我们的爱，他特地的贴近这两个门徒。你看我们的主的爱是何等的爱，他要恢复这两个门徒的光景。这个以马忤离耶路撒冷大概有25里的路，于是他们就一边主就陪着他们在这，也听听他们在谈论什么。哎，他问了，你们一边走一边在谈论什么？那两个门徒说，哎呀，耶路撒冷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你不知道啊，你是来做客的吧？也就是那位拉撒勒的耶稣，我们把他当先知，我们素来我们仰望他的就是救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但是不晓怎么缘故，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却把他定了罪，把他定了十字架上死了。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3天了，我们中间也有好多妇人特别到他的坟墓那里去，哎，没有看见人，但是有天使告诉他说，你们所看的耶稣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他说这事情很奇怪，不想说是妇人，我们的中间有门徒，哎，说的话跟着妇人的 说的话是一样的。我们的主角对着两个门徒说，你们的信得太迟了，基督怎样受害要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将摩西的律法跟先知的书就讲给他们听。讲着讲着，这个讲了一天了，哎，那太阳都快平息了，哎，天也黑了，哎，主耶稣还要继续往前走。这个两个门徒说，哎，主啊，天黑了，太阳平息了，我们停下来吧，你与我们同住好不好？那一天我们的主与两个门徒同住，坐席的时候，我们的主拿起桌上的饼祷告，祝谢，递给那两个门徒。那两个门徒眼睛忽然明亮了，是耶稣。等他们看见是耶稣的时候，耶稣忽然不见了。这两个门徒就彼此说了，哎，很奇怪啊，在路上他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觉得火热，这个热耶稣的爱就激励了他们。圣经用两个字我觉得好奇妙，他们立时回到了耶路撒冷，立时。今天我们总不放过我们的爱把我们挽回过来，像昨天我们说的，我们有没有第一个动作像约翰一样转过身来？这个历史就是转过身来，赶紧回到耶路撒冷。当这两个门徒回到耶路撒冷，那巧妙的事情啊，那11个门徒也在那里聚会，他们也在谈论那个主耶稣复活的事情。特别他们谈论的，他们这两个人听到了，特别说主复活的主向彼得显现。哦，有这么巧的事吗？那我们也一起来做见证。于是这两个门徒呢，就像这11个门徒 一起说我们遇见主的这些事情来龙去脉又重新的诉说了一遍。哇，这是一个美好的聚会，都在见证耶稣基督复活了。哎，这个时候更奇妙的是，我们的主，这个美好的聚会一定有主的同在，不错，主就进到他们的中间。愿你们平安。他们好害怕，以为是魂呐、啊。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怕，魂是无体无肉的，你们看看，我是有的。”你们来摸摸我的手，探探我的身子。小子们啊，你们还有没有吃的没有？他们是剩下的一片那个烧鱼，就递给了主耶稣。主耶稣一点都不嫌弃啊，你们吃剩下的给我。哎，主耶稣就拿起这个烧鱼也就吃了。于是又重新的把摩西的书、先知的书，甚至于诗篇，凡是指着自己的都向他们说明了。结果圣经给我们看见了吗？那个是美好的祝典。主耶稣用生命的饼开启了他们的心窍，叫他们明白圣经。所以今天主说我是明亮的晨星，他就是生命。每当我们主日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从主的手里钉人的手接过来的时候，生命的饼已经开启我们的心窍，因为这个饼就是主说我是明亮的晨星。那还有一个例子，那是保罗的经历了，那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他从小他受了严格的律法的教育，特别是在那个非常有名的一位大教师加玛列下受教。保罗从他开始学习开始，他就是非常热心认真的人，他对于这个遵行律法变成认定是我是这样，就是如何来侍奉神，就是好好的热心律法的教训。但是主耶稣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反对主，认为耶稣教派不是跟他们同路的。那保罗受那个教育，他的热心，他超过那一般跟他同年龄的受教育，所以保罗是一个很特殊的人。所以有一天，他向律师那个祭司长去索文书。他拿了文书以后，他把拿到了文书，他就要来逼迫信耶稣教派，他就往大马色去了。我们晓得这个文书，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我们不懂那个时候的文书的效果跟价值。我们今天都是中国人，我们才从满清的帝王的时代才刚刚过来，我们很明白那个什么时候圣旨，什么是尚方宝剑。保罗拿到祭司长的文书，就是拿到圣旨，拿到尚方宝剑，那个权力是很大的，代表君王。所以他到大马色，他要去抓拿信耶稣教派的人。他为什么到大马色去？好像耶路撒冷的信耶稣的人都被他抓走了，没得抓了，到大马色去了。我不晓得这是不是，这是我的感觉而已。他到大马色，但是他正在那个路上的时候，忽然主复活的荣光把他找到，那个光太强了，照到以后，他不但是照到了，他两个眼睛瞎了。但愿我们也遇到这样子的强光，把我们的眼睛照瞎。保罗这时候才知道，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耶稣。主啊，我当做什么？你起来，往大马色直接去。随后就有人 扶着他到大马士，一个犹大的家里。同时，我们的主呼召的是亚拿尼亚，亚拿尼亚是大马士教会的一个弟兄。你去看找保罗，他正在祷告，所以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祷告是他的一个记号。叫亚拿尼亚，你去找到这个记号，就是他。不行的，他是逼迫信耶稣的人呐，我也是啊，我去了，那不是羊入虎口吗？我说你尽管去，我要他做外邦人的，他要做我的器皿，你去。所以亚拿尼亚照着吩咐，就按手在保罗身上，保罗身上有鳞片掉了下来。这时候他眼睛开了，他抬头一看，哇，不是主啊，一个小弟兄嘛。他不是问主啊，我当做什么吗？主没有给他回话，这是为这小弟兄亚拿尼亚给他回话。你起来，你洗澡，你那个吃饼，身体健壮的好服侍弟兄姐妹。保罗那个时候叫扫罗，以后他的名字就改保罗。今天我们看见保罗的肉体的眼睛被照瞎了，他里面的眼睛他突然开启了。他以为他是服侍主的，他最大，他确实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差一个小弟兄给他看掉，来吩咐他你当做的事。所以说保罗在这个异象里面他看见什么？看见我们的主是教会的元首，也看见亚拿尼亚就是他所逼迫的那个基督的身体。所以今天我们在保罗的指示的里头，我们得着他的供应太多太多了。一切圣经里面新约的这个真理都是从他来的，特别是我们教会，基督与教会是极大的奥秘。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彼此都是弟兄，我们彼此都是朋友。主耶稣说：“我不再把你们当朋友，不再把你们当土人了。我今天把你们当朋友。”弟兄姊妹，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我们有一位朋友，比兄弟还亲。”今天我们在这里，今天借着保罗的亮光，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都是一，我们都是弟兄。感谢主，这个的亮光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乃是生命的水。今天我们的主已经把生命的水、生命的饼赐给我们，就是这句话。主说：“我是明亮的晨星。”不是将来，也不是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再来预备这个明亮的晨星。今天明亮的晨星已经在我们的里面。特别我要讲的是这个事情啊，我们的主在启示录末了也给我们三个案子证明此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啊！明亮的晨星的事也是阿们，我是明亮的晨星。但愿我们等候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时时刻刻有着生命的饼，有生命的水。我们按照这个约翰所提醒我们的，我们转过身来，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那今天呢，我们只要住在主里面，我是明亮的晨星，就成为我们开我们心窍的那个根据，打开我们心中眼睛的那个根据。现在已经有了保罗的经历，我们有了两个往以马忤师的那个经历，我们也有了。我们不要再羡慕他们有，我们没有。弟兄姊妹，我是明亮的晨星，是告诉我们我已经在你们里面了。我们也要从主那里接受，成为我们的宝贝。我们如此的话，我们就可以等候主的再来。就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不放过我们的爱。当我们灰心软弱的时候，当看见教会 的光景是那样的沉闷的时候，主啊，你不放过我们，你还亲近我们，与我们同行，你还与我们同住。主啊，你就是明亮的晨星，今天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还求什么呢？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太恩待我们了。我们只有发出心中的感谢和赞美，荣耀归神。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